我们继续看旧约当中祈祷之人的例子。我们上一次看了亚巴郎的，我们今天看接下来最重要的犹太包含基督信仰的一位历史人物梅瑟。我们在2574，当天主的恩许开始实现时，就是逾越出谷法律的班式以及盟约的缔结。好的，简单就是从这个出谷记一直讲到这个在西乃山上留地下 十句话。好，梅瑟的祈祷就成为代祷的显著预象，是一切后世人为人祈祷代祷的这个预先的这个征兆。此预象天人之间的宗保，在天人之间唯一宗保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圆满的实现。好，这当然是耶稣最后他的整个生命成了为人的祈祷。好，2575，在此再度显示天主先行第一步来接触人。好，天主的主动性，他从焚而不毁的荆棘丛中召叫了梅瑟。这事件在犹太和基督徒的灵修传统中将成为祈祷的最原始的预象之一。事实上，如果亚巴郎、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召叫自己的宗仆梅瑟，这正是因为天主是生活的天主，他愿意人生活。好，讲这个梅瑟的蒙召显示了天主他自己是谁，是生活的天主，他创造人愿意人生活的。好，他自我启示目的在于救人，但不是单独的去做，也不会违反他们的意愿。天主救人也不违反人的意愿，要人的合作的，非常关键。这也是奥斯汀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天主创造人不需要人，天主救人需要人。那个当然是特别的方式讲那个需要。好，所以天主召叫梅瑟，目的在派遣他，要他也怀有天主的怜悯之心，参与他救世的工程。天主派遣梅瑟时，似乎在恳求他。经过冗长的争辩，梅瑟终于将自己的意愿契合于救主天主的旨意。但是在此对话中，天主信任梅瑟，梅瑟也学会了祈祷。他回避反对，但他主要还是询问。在答复询问时，天主终于向他说出自己不可言喻的名字，这名字将透过天主的奇妙化工逐渐的启示出来。好，那我们知道这个非常特别的故事是天主在焚烧的荆棘丛中显示给梅瑟，然后梅瑟有一段跟天主对话嘛，那个不可言喻的名就是我是自由者，后来我们翻成这个亚威，然后是英文说 I am who I am， 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个故事你们看见，就天主跟人交谈这边说梅瑟的祈祷，他因此而学会了回避反对询问，然后最后当然知道是接受跟顺从嘛。好，2576，所以天主与梅瑟面对面的谈话就如同人同朋友交谈。梅瑟的祈祷是末观祈祷的典型，借此末观天主的仆人才能忠于他的使命。天主梅瑟经常和长久的与上主谈心，常常而且长久，他上山聆听上主之言并向他恳求，他下山给人民传达天主之言并领导人民。所以梅瑟成了这个天人的中介嘛，上山祈祷然后聆听天主圣言恳求天主，下山呢怎么样领导百姓，靠着什么，靠着传达天主的话，同时呢为他们服务。好，天主说梅瑟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我面对面的与他明明的说话， 事实上梅瑟为人十分谦和，世界上无人可以与之相比。好，这是在户籍记记载，当有人这个要反抗梅瑟时，天主替梅瑟出头说的话。好，梅瑟是为人谦和，胜过一切人。好，二五七七，在与这位缓于发怒、富于慈悲和信实的天主亲密的交往中，梅瑟汲取了力量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来为子民祈祷。当然是象征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只有透过祈祷才能够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有这个坚忍不拔的力量，所以祈祷是关键的。好，梅瑟不为自己祈祷，而是为天主所赠的子民祈祷。在同阿玛勒克人作战中，或者为米利央求病愈时，梅瑟为他们代祷。记得吗？那个打仗时阿玛勒克人梅瑟的做到的一项，以手为别人举起来，就为的是让他手不掉下来啊，累了个半死，打赢了啊。特别当子民背叛天主反抗天主之后，梅瑟为了拯救他们，站在裂口的地方，在天主面前为民众代祷。代祷也是一场奥妙的搏斗。梅瑟祈祷的论证启发了犹太民族和教会的伟大祈祷者敢于祈求。好，天主是爱，因此他也是正义和现实的，他绝不会自相矛盾，他应以及自己的奇妙化工，这关系到他的光荣，他不能放弃这拥有他名字的子民。好，我们知道这段话，我们都有这个最简单的出谷记跟户籍记的背景，我们知道梅瑟怎么样跟天主来往的，怎么样在困难当中依靠天主，他的这个跟天主的祈祷或者跟天主的交谈成了我们今天的榜样嘛，对不对？我就觉得应该要跟大家称赞一下了，各位应该读过梅瑟的故事嘛，就看这个话应该很有感，应该至少能够明白在写什么东西。我们就来看下面，梅瑟之后是大卫，是君王。二五七八，天主子民的祈祷是在天主的居所及节约之柜以及稍后的圣殿的荫蔽之下而发展。好，那个祈祷的地方啊，你看从旷野从任何一个地方慢慢具体到，对不对？约柜前、会幕中或者是什么圣殿下。好，教导民众祈祷的首推民众的领导者，好，牧者和先知。所以牧者和先知有责任教导他祈祷，所以我有责任啊，天天提醒你们来念玫瑰经嘛，这是有责任的啊，所以不要听得烦啊，这是我的责任啊。哦，撒母耳从他的母亲亚娜那里学到了如何站立在天主面前，从司祭厄里学会了如何聆听天主的话，上主求你发言，你的仆人在此聆听。很关键的哈，撒母耳的祈祷首先是跟母亲学的，然后呢怎么样？母亲之后呢，有更高一等的师父嘛？所以你知道，光靠司祭是不行的了，先有家里面的父母亲。我就跟大家说，你们出了问题找神父，神父已经很难解决了，父母亲得先把这个基础打好的。好，稍后萨穆尔自己也认识到代祷的重要性和价值，他说：“至于我，我绝不愿得罪上主，停止为你们祈祷，或停止教导你们行善走正路。”萨穆尔对老百姓所说的话。好，萨穆尔之后呢是达卫，二五七九。好，达卫是合乎天主心意的杰出君王，是为人民并以人民之名做祈祷的牧者。好，为了人民，而且以人民的名义来祈祷。他服从天主的旨意，歌颂上主并忏悔认罪，都是人民祈祷的典范。好，这边没有省去那个忏悔认罪。达卫的确是犯罪，但他认罪嘛。好，注意到这边谈的牧者是君王。还没有谈到我们今天到司祭啊，达卫是君王，他是牧者。他受天主的赋由，他的祈祷在于忠实依侍天主的恩许，满怀爱慕和愉快之情而信赖天主，唯一的君王和上主。在圣咏中，达卫受圣神默感，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祈祷的第一位先知。 基督真正的墨西亚及达味之子的祈祷将启示并完成这种祈祷的意义。好，这边写得很小心，这边提到圣咏。传统我们知道这个认为达味是圣咏的作者嘛，但今天的学者知道不是，他就避开这个直接写的是说，但圣咏一定跟达味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他大概写出一些诗歌，我们也不用怀疑啊，就在圣神的感动之下有这些诗歌，他也用，他也自己也写可能啊，祈祷。好，2580啊，达味本尼啊建筑耶路撒冷大殿作为祈祷之所。达味本来计划自己盖，对不对啊？但是这个计划呢，日后由他的儿子沙罗买予以实现。好，圣殿的奉献祷词是根据天主的恩许和他的盟约，以在他在自己子民中显现威能的圣名，以及对出埃及之种种奇妙的作为的回忆而编写的。好，这边可能我们很难记忆了，但是大家如果有空下面一个小注解看，回家读一下列王记上第八章啊，10-61节，我们知道当这个撒罗满奉献圣殿时，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奉献祈祷词啊，这边解释了啊，他的祈祷提到了天主的恩许、天主的盟约，那天主在子民中彰显自己，同时怎么样救老百姓离开埃及，纵合在一起。好啊，君王举手向天，为他自己、为全体人民、为后代子孙。子孙的罪赦和每日的需要向天主祈求，好使天下万国知道上主是唯一的真天主，也是人民全心全意臣服的天主。所以很简单，我们的祈祷怎么样？向天，然后呢为人，首先为自己，然后为我们身边的一切人，为我们的子子孙孙啊，然后怎么样祈求每日的需要，这当然是谈到天主经了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天下万国普世权威，让一切人都可以认识上主是真天主。注意到这些编写都是从我们的礼仪经文里面出来的，我们圣经里面的。如果你平常你圣经熟，教会礼仪熟，你看这个经文就会相对的比较轻松。好，我们明天从先知们继续啊。愿光荣归于父，即使不圣哉，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